总跟你说哦，你国中升了高中，你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念书啦，不要乖乖的，不要想那么多。
没有啦，高一高二谁在读书啊？高一高二读书会被会被笑欸。
就是繁星校牌是从最 top 是一趴，然后算到最后是99%。
没有没有，最后面是100%。
有100哦。
有，因为他是把全校总人数分成100个百分比，所以最后几名会是100%。
啊，那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我没有认识有100%的，抱歉。
反正就是他那个，你就把全校不管你有几个人，你就把它全部算成100个人，然后去做排名，然后你的那个数字是多少，就代表说你在这100名当中你是第几名这样子。嗯
哼。然后这边有两个九字头的。
这边我们就先不爆雷哦，让观众去，让听众去猜一下哪两个是九字头的。
倒数十米呢？全校的倒数十名，不容易，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的。
这到底是要混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倒过来繁星的话，应该上台大没问题的那种程度，
绝对的。
这种比喻很莫名其妙，不过很正确的。
反总而言之，我的理论是高一高二不要读书。
我同意。
对啊，
就是高一高二不需要用全力去读书。对我来讲，高一高二基本上你还是就尽可能体验高中生活。然后你要维持，就是你不要被当掉这条线就好。
对对对，你只要不要被当掉，其实，不然我们自己来辩论啊，就是你觉得高中三年都要读书，还是高三在读书？
我觉得先打个岔，听众听到这边应该已经听得出来，刚刚那两个，
没关系啊，
90几趴是谁听得出来的哈？
90几还是上了台大的啦，可以的，
快点，觉得呢？那个又行，
我觉得还是要。乖乖念的啦，就是你平常
你说三年都是全力念吗？
也不用到尽全力，但是你至少要花大部分的时间在上面。好，因为毕竟你在考试的时候，你终究是要把那些东西全部学起来的。那你与其把它挤到后面，然后一直在那边读得很辛苦，你不如把它分散，平均分散一点。因为你直接拿去念书，不代表你没有玩的时间呢、啊。
可是我认识三年都在读书的人，并没有考得比高三才在读书的人好很多、啊。我们班的那个一趴，他也没有高中三年都在读书啊，他甚至是社团干部，然后他几乎都在打篮球、欸，哎，对啊，他也没有都在读书啊，对不对？
这个就比较牵扯到每个人的天分了。我举个例子好了，我记得我之前很好笑，我有一次很无聊，就跟他说，因为那时候好像是下一节课要考。公民、然后要抽考一个章节还是怎样的？那个我前一天晚上就念了，然后我那时候就问他说：“你这一篇念了吗？”他说：“还没有，等一下午休的时候看一下。”结果他大概看了半个小时而已，结果考出来的分数他90几分。
那你呢？
这种事情你要怎么讲？我那时候好像80几而已吧，就是念一个晚上不如他午休随便翻一翻啊。
前三志愿才有的那种怪物、
啊。对、啊、你要这个这种事情你要怎么说？所以也是很吃天分的、啊，所以我还是觉得你除非你是天才，不然你是认命一点，就乖乖念书吧。哦。
所以你觉得 Doctor 也是天才？
他算啊，他怎么不算、啊？
他一定是天才啊！怎么有可能只读3个月就考上医科了？
不止3个月啦，
不是，我说最后只考，他只考只有读最后几个月，最后拉掉的那几个月。
相信我不止。
你们有听说他在那个吗？他在补习班被学生抱怨吗？
怎么说？
因为他觉得那些补习班的人都太笨，所以他教他们的时候会一直翻白眼。超合理，对不对？他之前教我们的时候就一直翻白眼啊，
这完全是他会做的事情，
太好笑了吧？
那我讲我的看法好了，对我来讲，高中应该是可以当成结果论的。你会希望你在你高中毕业之后有怎么样的总结？就在结算时，你会有怎样的高中生活？我认为你不能只单单就你的大学升学成果看。而且，如果你高一高二玩得很嗨，高三全力读书，这样考上大学，那像其实你结果的那个报表出来会是很完美的、啊，不是吗？
就结果来看，如果是好的话，的确的，
对啊。
但是这个成功的比例也不高啊。
因为对我来讲，我身边蛮多例子是那种高三才开始读书的，然后最后考上蛮好的志愿。所以对我来讲，其实以你能考上师大附中的数值来看的话。你最后一年，如果你真的能有把握对自己负责，考上一个很好的志愿的话，那你这样高一高二玩到疯，玩到勉强欧趴，这样也何尝不可？对吧？
也不是说不行啊，但是这个就回到我刚刚讲的，也是很吃天分啊。读书这种东西，当然你努力一定要有了，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你同样付出同样的努力，你得到的结果就是不一样。
这我是能同意啊，因为我最近有在帮其他人看他们的像英文作文之类的。 哦，先讲一下，我现在有在英文补习班打工，然后有时候我会顺便帮其他同学看一下他们的英文作文，就是其他认识的学弟妹，虽然说主要是学妹啊，就帮忙看一下他们的英文作文，就会知道一件事情。应该说，因为我自己是靠死记硬背那种用灌的方法把我自己的英文成绩灌高的，
填鸭式的英文就对了。
对啊，就是每天狂写题目那种啊，就是那种老方法，
那种很累。
管用管用啊！
对啊，这是堪用没有错，但是那个就真的就只是你是为了考试而去写这东西，
所以你不是用语感？
我不是啊，我是用我的题目量，因为说题目写多也会得到语感啊。
的确啦，
对啊，我自己在练口说时也是靠填鸭方法来念的。就我觉得英文其实是一个填鸭填得来的科目，但是对其他人却又不一定是如此。
你如果说读跟写吼那种考试类型的东西，的确用这种比较死记硬背填鸭式的方式去读，就是你在考试上结果也是好的。可是我比较难想象口说这种东西，你有办法有一个模板去让你练、欸。嗯，
应该说经济学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 podcast 嘛，老师在念他们自己的文章、嗯，然后我就会跟着读一遍他们的文章。然后可能一句一句或一篇一篇这样读，看那天的心情，就是靠这样子来逐渐纠正自己的发音。因为我自己最大问题其实在于口疾，所以我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靠不停的练习，不停的让自己讲话越讲越顺。
听众有没有觉得 Charlie 有很大的勇气？那个口疾成这样还敢做 podcast？
对，
欸、我之前有听说，就是你就是大部分人在变换语言的时候，他们因为用的地方不一样，所以会有不同的讲话方式啊，或讲话风格之类的。那你在就是讲英文的时候，你一样会口疾吗？
会。
哦，是哦。哦。
你说那个应该是关于思考模式的问题。但是我讲的那个是我天生的障碍问题。哦。就是你的障碍不是你换一个脑袋思考就可以改善的。哦。
我以为跟双重人格一样的概念，就是你应该知道，就是有的双重人格，他们人格变换的时候，可能惯用手会变啊，然后熟悉的语言会变啊，然后就整个人变得不一样的概念。
对，确实会有那样，但我不是这个样子啊，
无趣。
看那样其实蛮帅的。
对啊，
就是我对双重人格最近的一个印象是九五的迪亚波罗。
哦、oh, ，那个超帅，
那个脱衣服就直接变下一个人格。
因为他那个切换的方式很好笑，是随便从路上拿一个东西捡起来当电话。
对，
然后香烟盒，然后那个青蛙、嗯，还有什么？嗯，我记得就是两个。
青蛙还有那个娃娃。
哦，对，还有那个娃娃，
就随便东西拿来就直接跟自己的另外一个人格对话，然后他们自己不会意识到另外一个人的存在，他们会觉得另外一个灵魂是在跟他讲电话，而不会觉得另外一个人灵魂是在脑内跟自己对话。
对。那个真的超猛的，而且我觉得那一段的那个整个氛围塑造很好，就是你虽然客观的去看，你会觉得这一段剧情超级莫名其妙的，就是好像一个神经病自己在跟自己讲话，但是他那个紧张的氛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可以塑造的很好。
应该说对手太强
哦，对啊，对手很强。
为什么我们忽然变成在聊九九啊？
然后他在举例啊，他刚才举例，
我在举那个双重人格例子啊，不是先扯双重人格了吗？
好 ，my fault，my fault， 我的错好不好？我的错，我道歉。
嗯、啊，姑姑，你要讲你自己的例子吗？
什么例子？
你觉得高中应该荒废学业吗？
我觉得不应该到荒废啦，就是我觉得大家一开始填高中的时候就要量力而为，你要先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料子，再决定你要读什么样的高中，就是不要低分高就啊。我觉得低分高就最大的问题点不是在于你能不能毕业，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你个人自尊上的建立。假设你一开始读的国中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国中，不读书的时候就可以拿到班排前五名，然后你读书就是一直都是班排一，
就很轻松。
对对对对，然后结果你忽然到了一个所有人就是以前都在竞争很激烈的学校，然后永远都是前三名的一群人，然后被聚集在一间学校。你进去之后，不管你怎么样，你永远都没办法达到你以前的成绩。你对自己的个人的价值会一直不停的自我贬低，然后自我否认。你身边的人不知道你遇到这种状况，所以你的家人可能对你的期望还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也会跟着否定你。然后到最后你会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你会有。欸，那叫什么习得性失主，就是你已经预料到自己会失败了，你就会直接不去读书， 然后我自己在大概高一下学期到高三的时候，我就是非常严重的习得性失注，因为我知道我不管读还是不读，我在班上永远就是倒数两三名这样，所以我就直接不读，因为我不读我还可以告诉我自己说，哎，我是因为不读书所以才拿到最后两三名，而不是因为我真的没能力读，对对对，就是一种骗自己的感觉。所以我希望大家量力而为啊，就是先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料子，再决定要读什么样的学校。然后你到高中之后，成绩也不要看得太重，因为能跟你一起到那间学校的人，一定是实力跟你差不多，甚至有可能是实力比你好的人，然后他们想要高分低就，反正绝对不可能有能力比你差的人会到跟你一样的学校。如果你是一般生的话，
对啊，
哎，我先讲好，就是。我是认识蛮多身边的例子，例如说，我国中有个同学，高中考上北一女，但是应该说他本来就是一个靠着课业来累积成就感的人，然后到了北一女之后就是整个烂掉了。
到了这种地方，很难用课业去累积成就感的、啊。
对，除非他是真的是能上台大电机那种料，不然他真的无法再用原本他习惯那种价值观。来面对他所有遇到的，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在国中的时候，他一直以来的标签就是学霸，而他上了所谓的学霸学校，他会觉得他自己不能辜负这个标签，但是他自己却无法在所谓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这样就会过得越来越挫折，自我所观察到的。
啊，不是啊，你们两个都把我想讲的讲完了、啊，我现在是要讲什么？我要怎么做 ending？
你可以做总结啊，你可以做总结、啊。
我要怎么做？
那我继续接下一段好了，好吧？啊，这是不是、啊？但是可恶，我这段会剪掉。
你可以留着、啊。刚刚有录进去吗？
应该都有了。
有啊，
因为现在外面是大雷雨的状
态。因为有人午餐没吃干净啊，然后被遭天谴。
你要不要把这个讲一下？说那个你们家为什么会这样讲？哎、欸，
我觉得小时候就是，也不知道是很穷还是家里的价值观的问题吧。总之，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我肢体协调有点问题，所以我其实吃饭吃的很不干净。然后我家人都会强制要求我，你一定要把它清碗成一个下饭桌，就会用一些小学生听都会怕的词汇。
像我家是饭没吃完要会以后娶老婆会是麻花脸，
丑爆诶！迄个有人会讲那句俗谚吗？
不会。
那本来我讲无食清气，啊，迄丑爆诶安怎？
然后或是顶多是浪费食物会被雷公打肚脐啊、什么的，然后那你说你家的惩罚是什么？
我们家说你这样不吃干净，你出去会遭天谴的。
我觉得遭天谴超听起来比被雷打还要可怕多了。
然后我小时候真的要毕恭毕敬的，因为就觉得哇会遇到什么不知道的问题、不知道的麻烦，天哪，好可怕哦！那我吃这样便当都把它舔干净
好了。对啊，那个听遭天谴听起来像是什么什么家破人亡啊，然后投资失利啊，然后家道中落啊，然后你最后会在天台上面说妈妈对不起，我饭没吃干净那种情况。
这什么邪教电影？
对，这看起来好可怕、哦。
太可怕了吧？
大家知道持杖便当吧？就是有五个木块组成的那种便当。
用木块的话，这持杖便当真的很重哎、欸！
这好厚的持杖便当啊，
好重啊！
但感觉很高级哎、欸，不觉得吗？
不会，
没有，
并没有。
不是都用木头来强调实感吗？不是都说实木才是高级品吗？
谁会用木块来装便当啊？你跟我解释一下。
我不知道，有钱人可能想的不一样啊。
没有啦，哪有那种木块？
如果是有钱人，他们可能会直接用黄金把它拿来装便当。
这个也过分了吧？哪有那么夸？没那么夸张。
总之，我是会把吃上面那五片木块都给拆下来，然后仔细把底部那一片给刮干净，之后再用牙齿把上面那块全部都抹干净。
好可怜哦，我好像在看什么《萤火虫之墓》哦，好难过、哦。我也会吃干净，可是我真的不会把木块拆下来，然后还舔那个木片呢。好可怜哦
，Just why？ 那个太夸张了吧？
因为小时候就觉得啊，食物一定要珍惜，不然会被遭天谴的。会
被遭天谴这句话听起来怪怪的，
好像怪怪的。
语言来，抱歉，
这个、语言，
我的中文不太好，
讲的好像你是 A B C 一样哎、欸。
但是我真的学这个国文考超烂呢、
啊。怎么说？
11级？
11级还嗯，怎么讲？以附中的标准来说，的确是烂啊。
哇，我好像也11级耶。
哇，那你也考很烂的。
妈，
鸡掰，毫无情绪起伏的对象。
对啊。
哎，那换我们刚才聊到哪边啊？
遭天谴啊！
哦，不是遭天谴之前，
被遭天谴，
被遭天谴。
啊，前三志愿啊。嗯。那你们会推荐那些不小心考到前三志愿的学生去读吗？
我
就有些人他可能平常都考29、28，但是最后一次突然考到34、35。
我觉得29、28的话可以啊。如果你是跟我一样都考什么23、24，然后忽然考上的话，那我会觉得，我还是建议会他会去读。你那佑馨你觉得嘞？
嗯，这个哈，我强烈不建议。我觉得你实力到哪里就去哪里吧。
真的、哦？
对啊，就因为你们刚刚讲的都是。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习得性无助啊，跟那些对自我的认知偏差什么，都是建立在你的努力跟你的报酬，哦，然后跟其他跟你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他人比起来是不对等的状况下产生的，对不对？嗯、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会建议这些人去到一个不适合自己的环境啊。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也希望他去读，欸，因为就我自己跟其他学校比起来，我觉得前三志愿的学校跟其他学校差距太大了，就是不光只是你在那边认识的人脉，然后还有你在那边接触到的事情，然后有太多东西都是一般的学校没法给你的，就是不光只是那个前三志愿的头衔，它里面能给你多少东西，那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你如果真的读前三志愿，你会发现其实不是所有人都只会死读书，你会发现你读了前三志愿，你才会知道其实读书没有那么重要。这我觉得这件事蛮讽刺的。你在最会读书的人里面，才发现读书不是最重要的。
对，因为最会读书那种人，他们其实怎么讲呢？应该说在前三志愿里头，大家会出风头，不是因为你多会读书，不会因为你会读书就特别瞧得起你。
每个人都会。
对对对，
对吧？我们反倒是会因为你，例如说这个人 B-box 很厉害，就觉得哇，这大师快教我一下好不好？例如说这个人感情史很厉害，我们就会说，干大师你要不要教我一下之类的。
什么东西？这举例不太恰当吧？这不对吧？
其实我觉得，社会上的成功人士跟读书上的成功人士有一点很像，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那他们就会努力去找到方法去做。然后在学生时期，他们可能就是在会考的那一段时间，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读书，所以他们会自己想办法找到方法去读。然后到了高中之后，他们找到其他，他们有获得，他们年纪大了，他们阅历更丰富，他们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他们会用更多的方法去钻研各个自己有兴趣的领域。所以到最后就会变成说。你看这几年金曲奖啊、金马奖，为什么这么多附中的校友？就是因为附中的环境告诉我们，就是你想要自由，你想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对吧？
对，我同意。就是我觉得附中带给我感觉比较像是，它是要你自己去找答案的。你的附中生活你要有自己去定义，而你要在这个校园里头做什么，你要去自己去想。
对，就是我跟其他学高中的同学聊天。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们学校纪律更严，他们没有很自由。像我们的自由是只要你不违反校规，不是不是不不是不违反校，只要你不被老师抓到，你要做什么都可以。至少我们在附中的时候是这样。Charlie， 你绝对在场你是唯一一个没办法否认这件事情。你只要没有被老师抓到，你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所以就会变成我们的自由度很大很广，而且。就算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大部分的老师看到抓到了之后，他们只会问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只要你能提出一个合理的、正常的解释，老师大部分都会放你一马，对吧？我们自己的经验都是这样。
我是从因为附中老师其实人还蛮 nice， 他们不会追着你。
对对对对，他们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刺头，然后就一直盯你，一直盯你。他们反而会觉得，哎、欸，他有大部分的老师会是哎、欸、你很有创意，然后我可能会想要用其他方式去帮助你，所以很少会有老师会是哎、欸、这个人一直出风头，或者每次出事都有他在， 然后就想要一直弄他，反而会是哎，为什么每次出事都有这个人在？他是不是有很多想法？然后就会有老师想要跟你谈，他们的谈不是那种跟你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单独谈，他们的谈会是认真坐下来，然后好好听你的想法那种。至少我在附中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跟我知道其他高中差很多，所以我建议如果你真的很幸运的考到前三志愿，不管在哪里，你就去读。因为我是不知道建中跟建北的状况怎么样，反正我觉得至少附中给我的状况是很自由的。
我记得建北状况应该差不多啦，但我觉得重要的是老师愿意教你，老师不是愿意为了管你而管你，而是老师为了会想探究原因，会想跟你一起讨论，会想解决问题，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因为我之前也曾经反映过学校一些事项，结果就真的有教官来跟我讨论一下，你觉得怎么样改善会比较好？
真的只是讨论而已吗？
真的只是讨论，就是教官非常。
你说便当那一次吗？
不止啊，
挂布条那一次。
不止啊，都是啊。
没有他布条挂两次，
就是都有，所以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个氛围其实还算蛮健康的。嗯，
就是包容性很广。
对 对，至少我们反映学校是真的会做事。因为我们每次反应都很大我们都在那个墙上挂布条，学那个校长经过都看得到他不得不反应
我们真的蛮激烈的
哎，这个稍微吐槽一下，那个字真的是有够丑，
真的很丑，真的很丑。
当初 Charlie 他是拿那个，他是找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个白色的长布条
啊，
对，然后拿那个黑色的点灰布在那边贴，那可想而知，那不是用写的，是用贴的嘛，所以那个字型基本上
歪个起床，
丑、欸、都不堪入目啊，
奇丑无比。
就我们撕完清扫，找到一条不知道哪来的布条，就把它拿来这样用了。嗯，
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有够莫名其妙、
欸。第一次是便当嘛，
第二次我忘记了，啊、我只记得便当。
第二次是为了什么？
我忘记，我只记得便当。
你是抗，
我不想回
你是抗议的发起人，然后你忘记了？
对，不是，我只记得便当那次，因为。我的第一次嘛，比较会有印象。
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
应该都有吧，因为我觉得有点羞耻。我觉得我的字真的很丑，而且我觉得最羞耻应该是我曾经有一次贴错字。
贴错字
就是
哎、欸，好像有哎、欸，
就是有一次，我觉得南投的厂商不该涨价，就是他们。涨价涨得没道理，他们做的越来越难吃，甚至却
跟听众解释一下好，南楼是指我们的地下餐厅，地下室的餐厅。
对，应该说我们有两个地下餐厅，
高一那一栋的地下餐厅。
对、嗯，就是它东南西北这样子。
对，毕竟我们有3000多个学生嘛，一个学生
没有快，我们有快4000个学生，你是不是忘记国中部？
我说3000多啊，
高国中部有1000吧。
没有3000多块钱的，
一届200嘛？
国中部才，
国中部没那么多，
一届200，国中部很小，
哦、是啊、哦，这么小，
国中部一届7个班，嗯，
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对，我们可能跟国中部都不太熟，
谁会跟国中
部？不是、啊，就有些人会跟国中部的交往之类的
啊，
我是有听到这类的故事啊，
这段卡掉
了，还有谁、哦？
这段卡掉了，这段卡掉了
，这不行，
好。
完蛋了，要从哪里？
所以是
XX 哦，对啊，
完蛋，你没办法剪。
他有跟国中部的有过啊，这段直接卡起来，还是我要直接按暂停？
你就继续讲，反正到时候剪的是你。
好，好，继续，反正。
这个只能消音了，这个应该剪不掉了。
你再一次就按你的 mute， 你再一次就把你 mute 掉。
好了好了，那我之后说，所以他在学校。所以他在国中部吗？
说到火锅，我也不是没在教室煮过吼。
对啊，高中生一定会有吧？
对啊，高中生一定会有、啊。
在教室煮火锅吗？
严格讲不是火锅啊，是八股
对。那哦哦，肉骨茶。
我只记得有一次你在那个，你带了烤箱来烤。
没有没有，那是我的烤箱，那是我的烤箱。
然后现在发现我们是半鱼头。
操他妈！
哎、欸，说真的。那是 B 点，你要拿回去吗？ B 点的时候你要拿回去嗎？
确定进得去？
再看看，一定进得去啊！ B 点
都说 B 点呐、啊，
靠腰啊、喔、
！B 点哎、欸，
他现在有全部开放？
有啊，申请就可以进去。
哦，
不确定他，但我觉得 B 点他应该也会禁止我们到旧北吼，毕竟他怕我们在旧北发生什么事情。
做爱？
为什么又是？为什么又来了？
哎、欸，拜托，大家都大学生嘞、欸。
对啊，
拜托，
大家都成年嘞、欸。
大学生，大学生，大学生是很性饥渴的。
我们刚刚都在聊附中，不是吗？
对，好啊，这边看状况啊，有可能剪掉。
不要，我觉得可以留着啊。
哦，讲到南北楼餐厅，反正我觉得这是涨价很没道理嘛。我就去挂不了说，今晚我想来点价格合理的南楼午餐。
哦，结合十四个就对了。
所以你哪个字？
就那时候就很流行啊。不是，我是发现前今晚我想来一点。
然后多了一个来，
多一个来，然后中间在穿堂挂了三天。
你讲话口急就算了，贴个布条也会口急。
对，这个布条，这个布条在我们的中正川挂了三天，我才发现，而且好像还是看黑特版我才发现，
等一下
写错字。
三天，这三天内都没被教官要求撤下来。
没有啊，我就说他附中不会管你那些啊。
对啊，
不是啊，我记得你第二次挂的时候，当下教官就看到，然后就上来叫你把它。
只有第一次吧。第一次是教官说你先把布条撤下来，你等一下下午的时候，下午打扫时间我们再来看那个一起讨论状况。
为什么你们记得比我清楚？
因为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挂布条啊。
我真的觉得我可能因为我觉得那些事情某种程度上对我有点羞耻，所以我有点忘，有点像刻意的遗忘
了部分。所以你在害怕想起来？
我就说你在害怕想起来了。
对，我高中到底为什么可以这么疯的啊？我到底为什么可以这么疯的？总之，对各位都听到了，附中就是一个这么自由学校，真的就是爱干嘛就干嘛。
你能找到几间学校能让你挂布条？
嗯，还挂两次。
对啊，而且这两次我们完全没有被记警告或者小过什么的都没有。
哦，有一件事情反而被记了大过了，但那不是我们三个。要讲吗？你觉得要讲吗？
你是说投影吗？
对啊，
他没有被记吧？
他没被记吧？
差点啊，
没有啊，他讲气话而已。
那他讲气话，你觉得那个那么乐天的阿北是会做这种事情？
他真的是把他电脑砸烂我后来有去导办，然后有看到他的电脑，就是那个萤幕一整片坏掉，然后他还继续拿来用，这样
好可怜，
超可怕的，
屏东大地主屏东大地主干嘛这样对自己？
对，有人要讲一下那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吗？
就是那阵子政府正在宣导那个叫什么远距上课，
那时候刚有 COVID， 但是 COVID 还没来台湾嘛，就是刚来几个月，然后我们正在让老师习惯如何使用，
就是世界有疫情了，但是台湾还没发生那一段时间。
然后那阵子我们其实除了搭捷运之外，基本上不会戴口罩。
对，就是那时候的规定大概只有大众运输。
对，只有大众运输。
然后
如果我有时候骑脚踏车来学校的话，我就不会戴口罩。
哦，对对对对对，
就我甚至会懒得戴口罩，因为闷嘛，
因为
就是闷嘛。
那时候捷运一出站，我就拔掉了。
我们不是要聊投影机吗？怎么忽然变成那时候的台湾了？
因为就顺便解释一下，
就怀念嘛，
解释一下背景。
我们现在大学同学上课都看不到对方的脸这超无聊的。
那重来好不好？我从头讲一遍，你们不要插嘴。
好，你开始。
总之那时候政府正在宣导 Zoom， 就是线上课程，然后我们班导就把班上的投影机打开，然后让我们所有人练习把自己的荧幕投影到上面，然后其中一位同学林同学呢，双目同学他就投影了他的手机荧幕，然后是 A 片，然后这时候我们的班导本来在办公室。然后他远端看，然后他看到 A 片之后，他就拿着他的笔电气势汹汹的跑上了我们班，然后说谁，然后边讲边摔他的笔电，然后那位双目同学他就很有义气的站起来，然后说是我，然后他就说我一定记大过。对他，我们班导当下讲话就有点像国栋，然后那时候一整排的走廊上所有班级的人都跑出来看，因为大家都想知道是国栋怎么会来我们学校，然后总之那时候是中午就是午休前一堂课，然后
对，
然后他就。然后我们那位老师就通知学生那个双目同学的爸爸来学校，因为他想要记他大过。然后他通知完之后，他就跑去吃午餐，然后他就忘记这件事情。然后双目同学他爸呢就在办公室等了两个小时，然后等到我们班导回来之后，情势就改变了，就变成他被双目同学的爸爸骂。 骂完之后这件事情就过了，超好笑，笑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就是真的知道有人的家长会臭骂班导。
说真的，阿北他为了吃饭，真的什么都做得出来。
我经常性的翻墙出去之后，然后在学校前面那一条路看到阿北。
就你还记得阿北说过吗？他上课时曾经说过一次，就是
他说我不会插队啊，除非我真的太饿了。
对，就是我刚才真的太饿，所以我逼不得已只好插队了。
对，我真的太饿了，所以我只好插队。
不是，他说讲逼不得已，只好插队。
这种话就像是说我们是专业的，绝对不会笑场，除非忍不住，是一样的概念啊。
跟我们疯狂笑场哎、欸！我们班导到底给我们带来多少乐趣？
他整个人就是逗逼啊！
对，他整个人就是个奇形种。
他就是那种，他就是那种，你怎么会在附中教书啊？的那种老师。
对啊，我记得他还曾经跟我们班同学讲说：“读什么书啊？来打球啊！”
有吗？
有啊、
他讲过这句话，
跟李成毅吧？
我不确定。
我记得有、啊，
我没印象，
好吧，那就，总之他就是，哦，他是传奇人物
，legend，
yeah， he's a legend。
对，那我们要继续接着话题，还是开始回去讲国中这些高中的时代、欸？
我们衔接话题的能力真的有够烂的。
没有，我不是，
我跟你讲，我先卡，
我，
好了，那你们升高中时有参加任何迎新吗？好奇问一下，
我只有参加康复社而已，没有。
然后你就进康复了，
对啊。
嗯，好，这段卡
了。好烂啊！
因为我自己加学生，我参加学生会跟蔓延的，好像都没什么可以讲。我只想调调看你们两个之类的。就是我想说，会不会有你们？应该这样讲好了。那你们觉得国中生升高中应该要参加那些迎新吗？或者说不参加会有点不能加入？航哥集团的那种
感觉吗？绝对没关系啊，
那个真的没差。
也是，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跟演算法一样啊，你会航就是会航，不会航就不会航。
嗯，欸、那个迎新吼，我觉得都是办好玩的啦。你就是如果你去，然后你如果去的心态是想要真的认识这个社团的话，我卖供啊，迎新不可能让你真的认识这个社团的。
是没错，迎新只是在那边玩，
迎新只是为了让你开心而已。
对，就是让你去，哎、欸，有好多朋友、新同学这样子，哎、欸，大家好，然后就差不多这样子。
我去迎新的心态反倒比较像是跟当时已经知道同班的那些同学一起去玩
哦，
因为我比较特别，
那也是出去玩的心态啊。
我的状况、是我那时因为我是靠特招进来的，嗯，所以我会比大家先知道我同班同学是谁。
在炫耀，在炫耀，在炫耀。
哎、欸，我还没到炫耀环节，你让我讲炫耀部分，我也是可以啊。
Okay.
反正，对，因为我那特招很爽。嗯，我们会比一般人早，应该说会考前42天、嗯，我们就已经知道我们有十大附中可以念了。嗯哼，所以就超爽。嗯、我就开始吵我同学说：“哎、欸，来打牌啦，读什么书？打牌比较重要啦。”我们就快要毕业了、欸，哎，
在炫耀，在炫耀，又在炫耀，在炫耀，还不让人家读书，
过分。人家最后还是考上第三啊，
大家又不是读。都不是，
其实
不是无聊当有趣。哎，好了，
送给你们，
好了，
给你们送就好了啊。好啊，总之就是真的就是出去玩。嗯啊，问一下你们两个好了，嗯，你们高一进来会有交不到朋友之类孤单的状况吗？因为好像蛮多小高一会担心说自己。到了班上会不会融入不了他们的社交圈啊，或者说是被主流群体排挤之类的，你们会有这种状况吗？
我觉得朋友这种东西本来就不能强求啊，你交得到就是交得到，交不到就是交不到、啊，你硬逼自己去，别人只会觉得你很奇怪而已。
嗯，那种谈话的开始都是自然而然的，你不会刻意的去想说，哎、欸，我今天要跟谁讲话，今天要跟谁讲话。
对啊，我现在仔细想，我国中的朋友。国高中的朋友认识，可能都是从什么你借我一个橡皮擦、啊，或者借我一支笔之类开始聊天。嗯，
像我已经想不起来我到底是怎么跟你们两个认识的。
我不知道，
完全想不起来。
我觉得大，我觉得零三的很多人会对我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人应该很蛮奇怪的吧。
嗯，没，因为我们在同班之前，我就已经听过你很多传闻了。
对，
我是
难怪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合理啊。反正就是
像是高一就喝新北池水之类的。
不是，这为什么传那么远啊？这为什么传那么远啊？
我等一下再帮你发一下黑特附中，让这一届也知道。
哎、欸，先不要。好啊，总之啊，就是交友中心真的不能强求了，对吧？
对啊。
反正就是你该认识终究会认识，纵使一开始觉得对方很奇怪，但是你们到最后可能还是会认识，可能还是会坐在一起录卡 podcast。
你就算一开始很熟，你们久了不合就是会不合啊，你们到最后还是会分开，所以不用为了有朋友没朋友这件事情逼自己。
而且
分开不需要理由的，